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六讲。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 Ted Hildebrandt 博士教授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六讲，关于家谱不等于年表、上帝的形象和伊甸园中的两棵树。A. 测验预览0点至3点26分。这周你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你们必须阅读20章或直到十诫的内容。之后是选定的章节，这样您就不必阅读整篇文章。基本上你跳过了很多会幕描述。本周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布鲁斯·沃尔特克 Bruce Waltke 的文章，他是约书亚统治下巴勒斯坦考古证据的超级学者。所以我想你会发现他很有趣。现在这很重要，因为本周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您将负责的文章，另一篇我只是想问您是否阅读了沃尔特克的文章。我不会向您询问沃尔特克文章中的细节，那里有很多细节。我只是想请你读一下。现在在血腥新郎一文中，我希望您重点关注这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会问你具体的问题吗？所以血腥新郎专注于那一篇，另一篇刚刚读。然后是一些背诵经文。我觉得背诵经文真的很难。诗篇23篇是什么？我认为它的开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可能听过几次。所以我想让你知道主是我的牧者。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诗篇，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它真的很方便。这是一首非常值得学习的诗篇。关于本课程材料的另一件事，我们现在是双倍的。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支付课程材料的费用，所以现在是20美元。我不想追你。周五之后你就完成了测验和考试。你必须把它变成你的成绩，否则它就会开始介入。你知道你不能参加测验，也不能参加考试。所以你需要在本周内得到它，这不是一个选择。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今天将深入阅读创世纪并继续前进。父亲，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仁慈，我们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新英格兰秋天的美丽。感谢您给我们带来清爽的天气，我们为此表示感谢。我们感谢您的发言，感谢您的发言，感谢您将其写下来，现在您让我们有幸阅读它。我们祈祷您能在我们尝试解释它时帮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它。我们祈祷它可以引导我们到您那里去荣耀和尊荣您，更准确地敬拜您，并感激您为我们而赐下的儿子。因此，请帮助我们今天用您的话语进行探索。感谢您，今天我们仍可以称您为父亲。奉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B. 地球有多少岁了？不是正统的考验， 3.27 分至 4.58 分。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圣经说地球有多老了？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答案，圣经中哪里说地球有多老？圣经中没有任何一节经文准确地说出地球的年龄。所以你必须问自己一些问题，看看你会在多大程度上重视这件事。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圣经没有具体说明地球的年龄，你是否必须小心地将其作为正统的检验。现在我所说的正统检验的意思是，你会在地球年龄这个问题上分裂教会吗？顺便问一下，一些教会是否因此而产生分歧？这是错误的问题吗？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只是他们的观点，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所以我想说，地球的年龄不应该成为正统的检验标准，因为圣经中没有一节明确的经文说地球有多大。一切都是猜测。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猜想，你可以有你想要的所有理由，但这仍然是猜想。你在这本书上没有主如此说。所以你必须退后一步，并认识到你自己的猜想会是错误的吗？我说你的猜测可能是错误的。 C. 科学与圣经 4.59 分至 7.56 分。当然我是在开玩笑，因为我将在下节课中向您展示多年来我改变了看法的事情。我改变了我对事物的看法。所以要小心。在将科学引入圣经或从圣经中提取科学时，你必须小心谨慎。这里有些例子。我想我们上次提到过其中一些。诗篇140篇第三节中的毒药。诗篇140篇很美丽。如果您热爱动物，诗篇140就是您的诗篇。诗篇140:3谈到舌头下有灰蛇的毒。现在是蛇、蛇和毒蛇。 当响尾蛇咬你时，毒液是在舌头下面还是毒牙里？它在獠牙里。所以这是一个诗意的描述，这是否意味着科学的认为所有的蝰蛇的舌头下都有特殊的毒药？这不是重点。因此在将科学引入或从圣经中剔除时，你必须小心谨慎。这是一种诗意的描述，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科学的描述。以赛亚书11章12节，他谈论地球的四个角落。同样，你不能说他们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因此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你理解错了。他说的是整个地球，地球的四个角落。顺便说一句，即使在21世纪，我们也谈论地球的四个角落。人们从地球的四个角落来到纽约市参加91，从地球的四个角落。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北、南、东、西。我们并不是在声明地球是平的。所以你必须要小心。约伯记9:6谈到大地的柱子。再说一遍，这不是科学描述，也不是地球如何平衡的电磁描述。约伯说话时并不了解电磁学。这只是一种诗意的说法，表示地球是稳定的，立在柱子上。因此你必须小心地使用这些诗歌，并将科学推入圣经，或从圣经中提取科学。太阳静止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在约书亚记第10章中讨论这一点。那里的问题是理解静止不动的含义。这个词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沉默，所以我们将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时，我会处理这个问题。比我提前大约三个星期。现在我的观点是，大事归大事，小事归小事。地球的年龄只是一个小问题，不要太在意这个，检查一下你的态度。当有人与你意见不同时，你能处理好分歧吗？这真的很重要。当你在某些神学观点上不同意别人时，你如何对待他们？ D. 家谱不是年表 ,7:57 至10点。这就是另一个大点，家谱。有些人怎么推算出早期地球的年代有10到2万年？人们使用家谱，他们所做的就是开始累加年龄。这个人活了900年，这个人活了9年或69岁，这个人活了，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家谱加起来。通过将家谱相加，你最终可以确定地球的年龄。你能做到吗？家谱是为了给我们年表吗？年代学与 Chronos 有关，希腊语是时间。家谱与此有何关系？父子、父子或任何家庭成员都是如此。年表和家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能混合它们，我将向你展示它们有何不同。因此，人们试图确定地球年龄的两大家谱是创世纪第5章亚当的家谱，然后是创世纪11章，家谱是从挪亚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所以他们把这些人的寿命数字加起来。问题是，如果你把家谱加起来，你最终会得到公元前4004年作为世界创造的日期。如果你像恶舍主教那样将家谱加起来，你就会得出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那么至少需要1000年后发生一场洪水，因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至少活了900岁。现在，如果您来自公元前4000年，您会知道洪水发生在什么时候吗？公元前3000年或2000年范围内。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否有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文字记录？所以不可能。顺便说一句，有一座塔可能和耶利哥的两根柱子一样大，已有10000年的历史。如果耶利哥塔的年代是公元前8000年，那么地球怎么可能是在公元前4000年创造的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座塔是上帝造的吗？抱歉，这本来是个玩笑。上帝没有创造这座塔。人类在公元前8000年建造了这座塔，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它。E.马太福音一，家谱不等于年表，名字被跳过 ,10:01 至 16:25。现在让我向您展示这一点。如果你有圣经，请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会向你展示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漏洞吗？是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8节，他说所罗门是罗波安的父亲，罗波安是亚比亚的父亲，亚比亚是亚撒的父亲。然后第8节，亚撒是约沙法的父亲，约沙法是约兰的父亲。然后第8节说，约兰是乌西亚的父亲。 马太福音一比八说约兰是乌西亚的父亲，这是错误的吗？约兰是乌西亚的父亲吗？答案是不，他不是。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父亲。现在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事实。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父亲，他是曾曾祖父。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跳过了三个名字。你说，你在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教条主义，希尔德布兰特，你怎么知道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去看圣经。如果你翻阅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约兰和乌西亚之间三位国王的名字。他列出了被跳过的三位国王，他们的名字是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所以跳过了三个名字。那么为什么马修要跳过三个名字呢？他出现在以色列国王的名单上，大多数犹太人会认识以色列国王吗？我们不会记住这门课中的国王，但大多数犹太人会认识所有国王，并且他们会知道这三个名字被跳过。马修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读给你听，读到第十七节。看看马太福音 1:17 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亚伯拉罕的日子大约是哪一天？公元前2000年。大卫是什么？公元前1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为止已经有14代了。所以从公元前1000年的大卫到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囚禁共有14代。然后他说从被掳到巴比伦到基督有14代。因此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有14代，从被掳到耶稣有14代。马修是怎么让他变成14、14、14的呢？你猜怎么着，他通过删除三个名字来做到这一点。你们知道软糖因素吗？我从事科学工作，他们称之为软糖因素。结果不太好，所以我们去掉了三个名字，变成了14个。现在你说，他真的没有这么做吗？是的，他确实这么做了。我们知道他跳过的三个名字。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建议，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用英语我们做什么？你有可以组成单词的字母吗？数字1、2、3、4、5与字母 A、B、C 不同吗？所以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系统，数字和字母。你知道犹太人用字母表来表示数字吗？现在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吗？所以 A 是 1,B 是 2,C 是 3,D 是 4,E 是往下的任何数字。他们的字母和数字有时会产生问题吗？有时你不知道自己是在看数字还是在看单词。非常有趣的是，如果你取希伯来字母 D, 它是 4,V 是 6, 你取 D 是 4, 然后将它们加在一起，你得到4加6加 4, 这就是 14。这张 DVD 是谁的？大卫。所以这里的建议是马太在说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大卫的儿子。14、14、14、大卫、大卫、大卫。你看到他在做什么吗？他放弃了这三个，将其变为14，因为这就是他的观点。如果你不明白，他在第一节中明确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录。然后他建立了家谱来表明这一点。顺便问一下，这样删除三个名字可以吗？父亲一词也有祖先的意思。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里用的是子这个词吗？从大卫到耶稣有多少？耶稣是零，对吗？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所以那里有什么1000年。耶稣并不是真正的零。我这么说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人笑。所以你可以追溯到耶稣的时代1000年。那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父亲并不是大卫的直接父亲。他的父亲是上帝和圣灵。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大卫是他通过玛利的祖先。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确实知道家谱中存在漏洞吗？是的。你不能用家谱来建立年表。可能有洞。谁知道这些洞有多长？这样你就只剩下 4004BC 了。今天没有人接受这一点。这是恶舍主教很久以前就做过的事情。今天没有人坚持这一观点，因为例如在耶利哥，我们在耶利哥的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所以公元前4004年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意识到在家谱中当提到父亲儿子时可能存在巨大的差距。他可能是伟大的伟人，伟大的某某的曾祖父。所以要小心。F. 创世纪一章中的文学模式法令的旅行 ,16:26 至 18:54。现在在创世纪中我们正在谈论第一章。这里有一些模式，我想向您展示两种模式。就创世纪一章创造的日子的模式而言，这些有点有趣。这就是所谓的法定旅行模式，就是这样。看看你是否认识这个。这种事一再发生。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七日。你还记得创世纪中的七日吗？他总是这样开始，上帝说有一个公告。然后有一个命令，上帝说要有什么？要有光。第二天有什么？上方有苍穹，将上方的水域与下方的水域分开。愿旱地升起，愿天生出日月星辰。所以就这样吧。神发出命令。上帝说有一个公告，然后有一个命令，就这样吧。要有光，然后下一步是什么？然后就是应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 X, 这可能是另一种说法。X 听起来太没有人情味了，听起来像代数课。但无论如何，只要有 X, 就有 X。不管哪一天，总有六天。然后神评价他自己的工作。这真有趣。神会评价他自己的工作吗？当他创造了他之后，他会回顾并评价他吗？他评价他，上帝看到他，光、太阳、月亮和星星。无论他在做什么，上帝评价他的工作，他看到他是好的。然后就是这一天的结束了。有晚上，也有早晨，什么？第一、二、三、四、五、六或七天。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上帝在第七天看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是什么？非常好 ,Tov Miodi, 非常好。所以，最后神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反思。这很好。您还记得每一天都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种模式吗？所以这是一种每天都被放入的文学结构，了解它的组织是有帮助的。这就是所谓的法定和旅行模式。G 平行日模式 ,18:55 至 21:58。现在下一篇实际上是我如何回忆创世纪的日子。如果我问你第五天是什么，你会像这样知道第五天是什么吗？你知道第四天做了什么吗？我是这样记得的，第一天创造了什么？好吧，他说第一天要有光。那么人类是哪一天被创造的呢？六。如果你知道第一天和第六天，那么你就得到了所有其他天。在第二种模式中，我将向您展示如何执行此操作。诗篇第33章第6节说，诸世界借耶和华的命而形成，因此他谈论的是上帝话语的力量。这是口语使事物成为现实。诗篇33:6-9通过他口中的言语描述了创造。所以上帝创造了说话，这对于法定旅行模式来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现在这是平行日计划。现在这真的很整洁，而且不会让人大吃一惊。这相当容易。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平行的第四天他做了什么？光之使者。光之使者的例子是什么？太阳、月亮和星星。所以在第一天他制造了光，在第四天他制造了持光者。第二天他将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现在下面的水域是什么？海洋。上面的水是什么？云。于是他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了。第五天他制作了鱼和鸟。鱼栖息在哪里？下面的水域。鸟栖息在哪里？上面的水域。所以鸟和鱼儿在上面的水域和下面的水域里活动。第三天他创造了旱地，第六天他创造了旱地的居民。旱地的居民有哪些？我们，人们。所以他创造了人类和陆地动物。他在第六天创造了陆地生物。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知道人类和陆地生物是在第六天诞生的，而第一天是光亮，你知道第四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的，这就是光之使者。如果你知道第六天他创造了陆地生物，你就知道第三天是旱地。然后中间有什么？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鱼和鸟。你明白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吗？我希望我在这里不只是在做梦， 因为这让一切变得非常容易。如果您知道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那么您就可以重建其余的部分。顺便问一下，我跳过了哪一天？安息日，神休息了。问，上帝是因为累了才休息的吗？不，他休息了，所以安息日的设立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累了，而且是上帝反思了事情。H. 成型和填充 21:59-23:14。现在我需要指出关于这张图表的另一件事，在创世纪中，你们还记得创世纪1:2吗？大地一片黑暗，怎么说呢？一切都是无形的，空虚的。你还记得地球是无形的，空虚的，黑暗的吗？瓦沃湖。世界是无形空虚的，你看到现在的情况了吗？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是形成的日子。换句话说，地球是无形的，空虚的，上帝会做什么呢？他取无形的形状并塑造无形的东西。然后他做什么？他填补了空虚的地方。因此，前三天是形成日，后三天是填充日。于是，无形的东西有了形状，有了形状，空的就被填满了。顺便说一句，即使对于人类，他也告诉人类，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要为地球做什么？充满大地。这样你就可以形成并填写创建账户了。我不知道，但这只是帮助我把整个事情放在一起。如果我知道第一天和第六天，我就知道了剩下的事情。这就是创造的六天的平行日结构。I. 神在人身上的形象 23:15-31:57。现在让我们跳过去，接下来我想做的是谈论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所以我们想从这些关于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的问题开始。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今天这是一个大问题吗？你们一生中会面临这个重大时刻吗？让我解释一下，这将如何成为你的一个主要问题。首先，人是一个部分、两个部分还是三个部分？是人、身体、灵魂和精神吗？或者只是身体、灵魂、精神？或者有些人只是说你就是身体，你只是你的大脑，仅此而已，你就是你的身体。那么什么是人呢？我们是怎样组成的？人类与动物有何不同？今天我们有些人说拯救动物，杀死所有人。是的，对某些人来说，动物实际上似乎比人更重要。我们有一些团体，我总是对善待动物组织 PETA 很感兴趣。我总是告诉人们，我是善待动物组织 PETA 的一员，我是一个吃美味动物的人。这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通常不太好，但无论如何，克隆如何融入其中？他们现在可以取出你的一些细胞并真正构建另一个你吗？你还记得他们对一只羊做过这样的事吗？多利，如果他们对一个人这样做会发生什么？那真的是你吗？或者如果你是克隆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人吗？到那时，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作为你又意味着什么？机器人，人类是否从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多零件？换句话说，彼得·斯泰恩突然得到了一个捐赠的肾脏，这是怎么回事？人们会将肾脏捐赠给另一个人吗？现在你四处走动，你有另一个人的肾脏。是你还是他们？你有什么？心脏现在正在人与人之间移植。肝脏，你会想到史蒂夫·乔布斯，有人告诉我，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患有胰腺癌。这真的是一件已经结束的事情了。胰腺癌是致命的。但乔布斯是否得到了肝脏，有人知道吗？我想他有肝脏，不是吗？肝脏也被移植了。他们移植肝脏真的很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把别人的心脏移植到你身上，那真的是你吗？我的妻子面临这个问题，我称她为我的仿生女人。她刚刚植入了膝盖，所以她现在是钛女人了。她有钛合金膝盖。所以当她想踢你的时候，你必须远离。她的脚踝骨折了，所以她的脚上装了一些金属板和几颗螺丝。所以她总是在那里丢失一些螺丝。我和妻子去机场并通过扫描仪，会发生什么？脱掉所有金属。现在我们不再去机场了，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会被摸。顺便说一下，我这么说你们就笑了，这不是笑的事情。我儿子有一个25岁的妻子，25岁。每次去机场，他的号码都会被叫到。这能给你一些线索吗？这会让你生气吗？事实上，我儿子开车22小时，开车去参加他姐姐的婚礼， 这样他的妻子就不用在机场办理退房手续了。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 TSA 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感到困扰。他们以安全的名义这样做，但这是很多坏事。先说灵机。那么我想说的是，人的身体部位可以互换吗？不同的腿部部件和手臂部件等等。顺便问一下，这样好吗？是的，这对某些人来说有好处。我的意思是，有些人的腿被炸掉了，然后又被装回去了。精神机器呢？你知道摩尔定律吗？摩尔定律基本上是这样说的，计算机的智能每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番。计算机的智能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我希望你考虑一下。现在回到内战刚结束时，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有一台计算机，我们的第一台学校计算机有这么大。它很大，有两个内存单元。所以你做了 A2 加 B2 等于 C2, 你可以做 A2, 你可以做 B2, 但你没有第三个地方来放置 C2。有两个存储单元，孔计算机价值5000美元。现在发生了什么？在18到24个月内，它从2变成了多少？ 4 然后又从4变成了什么？ 8 然后从8到 16, 16到 32, 32到 64, 然后突然开始上升。那么一段时间后会发生什么呢？现在它变成了一兆字节，它变成了两兆字节，它变成了四兆字节， 16, 现在突然我们在做什么？千兆字节，从 1G 到 2G, 再到 4G, 4到 8, 到 16, 到 32. 现在我们得到了 TB。1TB 会变成 2TB, 4TB, 并且每18个月它的智能就会翻一番。问，计算机可以和人类下国际象棋吗？电脑能赢吗？是的，所以他们可以对计算机进行编程，以赢得国际象棋比赛。计算机变得越来越聪明。它变得比你们变得聪明更快吗？是的。所以麻省理工学院的雷·库兹维尔所说的是，这里的东西是碳。这是碳，而这里的东西只能发挥这么好的作用。计算机的智能不断翻倍，他建议到2025年计算机将比你们更聪明。我会死，但它会比你们聪明。为什么？计算机的智能一直在加倍。他的意思是碳已经成为历史。他所说的是未来是硅。将会发生的事情是，到2020年或2025年，计算机将在智能领域超越我们。你们会活着，这是什么？10到15年后，这种事情就会发生。您是否已经拥有可以与之交谈并指示其进行活动的机器人？现在他们真的很愚蠢吗？是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他们是关于文字的智力的。但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每两年他们就会翻倍。你知道他要去哪里吗？最终我们是否会拥有像机器人一样的计算机，能够与你进行公开对话？事实上他们会比你聪明吗？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当你拥有一台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时，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呢？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当我们审视技术前景时，我们会说，哇，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大的事情。圣经对此有何说法？这节经文对于理解人类的意义至关重要。当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人类时，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一首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大诗。神说，让我们，他是否说，让我造人？不，他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他们做什么？规则。那么人是为了统治而生的吗？愿他们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牲畜，全地，并地上一切爬行的生物。因此，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他，创造了男性和女性。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动物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吗？不，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J. 人类中上帝形象的四个方面。31, 58-41, 45。那么问题来了，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所以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神的形象。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他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是重叠的。但这只是上帝形象的四个方面。让我先介绍一下这四个，然后我们将详细介绍他们。首先，人有精神和道德品质。人类具有精神和道德品质。就在我们到达黄石公园之前，有一只灰熊出现在黄石公园里。 灰熊吃掉一个人，杀死一个人。那只灰熊不道德吗？灰熊吃鲑鱼，灰熊不道德吗？灰熊吃东西吗？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吗？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就是灰熊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但这是不道德的。这不道德。换句话说，它在该类别中不起作用。一只灰熊，你不能教训一只灰熊，把它关进监狱，然后说你吃掉这个家伙要坐五年牢。我并不是有意要轻描淡写。显然，那家伙被杀了，而他的妻子却幸免于难，这真的很糟糕。但问题是，你在和动物打交道吗？动物没有是非观念。正如他所说，这是不道德的。现在，如果一个人吃掉一个人，那是问题吗？他会用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来打击我吗？现在我们会说，这是不道德的。我们吃人吗？如果你吃人，那有问题吗？这是一个问题。顺便说一句，即使在道德上也有区别吗？如果有人吃别人，我们说这是一个问题。道德有不同的层次吗？例如，我儿子小时候，他应该参加儿童福音传道团契的圣经学习。他们正在附近进行圣经学习。我回到家，我儿子骑着自行车在附近转悠，而我则以不同的方式回来。所以，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他回到家，我说，嘿，儿童布道活动怎么样？他说，哦，是的，爸爸真是太棒了。我说，哦，真的吗？他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看到他像这样翻白眼。这是诺亚与洪水，诺亚与洪水。于是他开始给我讲诺亚和洪水的故事。他编造了这个故事。我儿子骗我了吗？基本上，我所有的孩子都对我撒谎了吗？老师说，是的。所以，我发现我儿子对我撒谎。这和同类相识是同一水平吗？你说，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有人说，一切罪孽都是一样的。好吧，那么你可以先去找食人族，因为如果他们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你知道我儿子对我撒这样的谎，我儿子对我撒谎有错吗？是的。有些事情你必须处理，但这和吃人有什么不同吗？我想说的是，其中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您必须小心并具有辨别力。学生发言，他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有不同的后果。我想说，不。是的，后果肯定是不同的。他是对的，后果是不同的。是的，后果有很大不同。但我也想说。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要成为食人者与撒谎参加圣经学习，你内心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我的意思是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是的，他们都是罪孽。首先，他们都是罪，这就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因为他们都是罪。但我要区分，怎么说呢？你的直觉难道没有告诉你，同类相识比我儿子对我撒谎更糟糕吗？你的直觉应该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没有，那么当你打倒我时，我会喜欢盐和胡椒。不管怎样，抱歉，所以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论，我们将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的。学生发言，是的，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但我想说的是，你会看到人和神对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反应。换句话说，上帝真的会对某些罪与其他罪感到冷漠吗？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是罪孽，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能让你下地狱的罪孽。但是，当我们读旧约时，上帝对其中一些人的反应是否有所不同？你会看到对某些罪孽的真正强烈反应，而对另一些罪孽则不然。我想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尝试去理解这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上帝，但这是极好的一点。关系仅仅意味着上帝形象的一部分是相关的。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那里有多个，因此图像的一部分是相关的。统治和统治，上帝的形象与我们人类统治和统治地球有关。我们想看看规则方面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顺便问一下，你能看出人民统治的扭曲吗？人们会试图统治别人吗？权力会腐败吗？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因此，这里所面临的是人类，有罪的人类，接受这条规则并试图用它来统治，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是我最难卖给你们的。我要试图表明的是，我们在外表上实际上看起来像上帝。上帝有肉体，我们看起来也像上帝。 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上帝是个秃头老人吗？
不。
我想说的是，就我们的人性而言，我们看起来像上帝，而不是年老和肥胖。现在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精神品质，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被赋予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动物不会做出我们知道人类有能力做出的道德选择。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我们读新约，它真的很有趣。新约中的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相似。新约中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很多重叠之处。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 3:10 分和以弗所书 4:24 分之间有一个平行的段落。他说，并且穿上了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正在按照其创造者的形象在知识上得到更新。按照其创造者的形象，他在什么方面被更新？在知识上，人类有认识的能力吗？我们有能力认识，并且我们正在按照基督的形象被更新。你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图片需要更新吗？该图像在秋天被损坏，随后需要更新。以弗所书说，并且穿上新人，是为向神而造的。我们被造是为了像上帝一样。我们在哪些方面像神？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人类可以圣洁吗？我先这样说，神是圣洁的吗？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神是圣洁的。人类有能力成为圣洁吗？
是的。
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正义是与邪恶相对立的。人类是有道德的人吗？他们有行义的能力，难道他们也有作恶的能力吗？所以他说，要按照基督的形象更新。基督的形象就像是在真知识、公义和圣洁上被造的像上帝一样。我相信忏悔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了解到基本上存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地方。人类在精神和道德上都像上帝一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我们可以是圣洁的，我们可以是不圣洁的。但我们有能力变得圣洁、公义和认识。所以这就是基于这些经文的图像的道德方面。现在当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吗？詹姆斯告诉我们，不，但形象可能会受到损害。图像可能会被损坏，但我们并没有完全丢失它。所以雅各书 3:9 说，我们用舌头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同时我们也用舌头咒诅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人。雅各说，人类仍然是按照上帝的肖像被造的，因此你不应该咒骂他们，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肖像和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班级中的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是的。
这会影响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吗？
是的。
这会影响我如何对待你们这些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学生吗？
是的。
这会影响你对待我这个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态度吗？这应该会影响你对待人们的方式。人仍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他受到了损害，并且存在着影响。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其影响。
K
上帝形象的关系方面 41,46-49,46 现在上帝形象的另一个方面是上帝形象的我们性。他的我们性或他的关系方面是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人类。我们是单数还是复数？
复数。
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因此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是我们。人是为关系而生的，那么你如何理解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种多元性呢？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而本文会经历其中的一些。让我从威严的复数形式开始。你妈妈有没有对你说过，我们决定你不应该去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决定，假设是父亲和母亲决定，但实际上是母亲决定。她说，我们已经决定。但她能这么说吗？因为她是母亲，暗示父亲也在里面。当国王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时，真的是国王在做决定吗？但是，国王可以使用我们，而我们称之为皇家我们吗？国王有权这样做吗？
是的。
就像国王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这实际上只是他自己，但他是国王。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叫做威严的复数形式。在英语中我们有单数表示你有一件物品。复数是什么意思？两个或更多。 所以我们用复数来指定某事物的数量，无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多个数。在希伯来语中，他们可以做单数和复数，但当某件事确实是真的时，他们也可以做单数和复数。真的很大，他们也用复数。这是威严的复数形式。那么你会拥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说这些东西真的很大，你会说什么？东西。你可以在它上面加一个 s， 让它变成这样。现在对我们来说，当我们说东西时，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当他们说东西和东西时，他们可能真正的意思是，这是大东西。抱歉，我应该在这里使用不同的词。但无论如何，你知道我用复数形式的威严在说什么吗？换句话说，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我们创造人类，上帝以我们的方式说话，是伟大和威严的复数形式。这是基于希伯来语语法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使用复数让我们造人的原因。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些更好的可能性，天庭。有人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吗？神在他的天庭里，神问这样的问题，谁会为我们去？此处使用复数。神正在对这些天上的生物说，谁愿意替我们去？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有人记得约伯吗？在约伯记第一章中，上帝就在那里，他基本上说，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仆人约伯？而他正在和天庭的众人说话。那里有一个我们，撒旦说，好吧，约伯很好，但他只有这么好，因为你用所有这些东西祝福他。如果我把他拿走，他就会当面诅咒你。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天庭的，有道理吗？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是上帝在天庭所说的话。我认为约伯记第一章和以赛亚书第六章都证实了这一点。我想在这里加一个加号，表明我认为这个观点很有可能。现在也许上帝正在自言自语。你有没有跟自己说过话？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产生所有这些后果。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产生所有这些后果。我们应该做什么？你有自言自语吗？好吧，你们别自言自语了。无论如何，我自言自语。所以，你可以在自己内心进行自我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顺便问一下，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自我思考吗？几乎从来没有。说实话，我现在无法告诉你一段上帝自言自语的段落。所以我认为，自我深思熟虑是虚假的。这是错误的。它在圣经中很少出现，所以我认为你不想走那条路。有人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神格之间的讨论。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就是三位一体。很多人都提出这个建议，我不想说这是错误的，但我问你，摩西会理解三位一体吗？摩西会理解圣父、圣子和圣灵吗？其实耶稣的时代，也就是1400至1200年后，他们了解圣父、圣子、圣灵吗？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时，他们想用石头打死他吗？那么我想说的是，当时对三位一体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不认为摩西对三位一体有任何线索。是的，他可以，但问题是没人会知道。假设上帝向摩西展示了三位一体，但是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时，那些人都不会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旧约中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他们确实推动了这一点。所以我不确定他对三位一体的了解程度如何。所以我想说的是，摩西会非常理解这一点吗？顺便问一下，教会花了300年才弄清楚三位一体吗？早期教会确实在三位一体论上争论不休。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摩西对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中的三位一体理解的如何。他可能是。我不想消除他，但我想说的是，我必须回到摩西的立场。我想建议的是，如果你开始说摩西写下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你必须小心，因为他写的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好。但我必须有一些充分的理由。换句话说，如果他将来告诉你一些事情，他可能写的比他知道的更好。我不想消除这种可能性。我只是说，我认为他不理解三位一体。他能理解天庭吗？是的，因为其他文化也有天庭观念。因此，考虑到他所写的历史框架，天庭的想法对我来说似乎更自然。现在，顺便说一句， 这是否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在那，我的意思是我老了，但没那么老。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不在那，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保留三位一体，但把它放在次要位置。我欲推进天庭，但其中任何一个都将是选择。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假设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两个有效的选择。这个不太好，这里的这个是可能的，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这太具体了。顺便问一下，我们塑造了我们吗？是我还是我们塑造了我们？你的文化塑造了你是谁吗？你的家庭背景塑造了你吗？套用某人的话说，一个人需要一个村庄才能造就一个人吗？需要一个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我吗？所以你的背景决定了你是谁。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建立关系的。我们是否构建了我？看看周围吧。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你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每个人都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你，这真的很好。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正在塑造我。人类是为关系而生的。我想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人类是为我们的环境而生的吗？是的。我们是从我们的环境构建到我们的环境的。因此关系对于上帝的形象及其塑造来说非常重要。L. 图像的统治，统治方面 49-46-54-48。现在关于统治这件事，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形象正在统治。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来统治。在旧约中，神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如果我说主权，那么主权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国王，神掌权，他是伟大的王。我只想说神是伟大的王。他把人类放在地球上做什么？统治。我们是否代替上帝来统治？我们喜欢吗？我想要的词是辐射症。美国总统统治美国，但他真的能统治一切吗？不。所以有不同州的州长在执政。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伟大的王国都是这样建立的，有伟大的国王，然后有人民在他的领导下统治，在他的领导下统治小片地区。因此在这个创造技术中，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来统治空中的鱼、海里的鸟和周围爬行的生物。我们实际上是在上帝的位置上统治受造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统治他的部分创造物的小神。这种说法很糟糕，但你明白其中的意义吗？上帝是否将他的一些统治权交给我们来管理？也许这是更好的表达方式。上帝是否放弃了他的一些统治权，而我们作为辐射政者代表伟大的国王进行统治？现在这是如何建立的？这很有趣。古代世界的国王都会有代表来代替他们进行统治。换句话说，您将拥有伟大的国王，而伟大的国王将在国王征服的各个地区拥有子国王。因此你们的国王将有代表，他们将代替国王进行统治。有人记得居鲁士、大流士和那些波斯统治者吗？他们基本上拥有这个巨大的王国，他们通过各种总督进行统治，这些总督以居鲁士或大流士的名义进行统治。这种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个有一位大国王统治整个事物的王国中。然后还有这些总督、外交官，他们将统治其他事情，这就是亚述时代的情况。请注意，创世纪一章26节的重点是统治。那么，这对意义和命运有何影响呢？人类是为了统治而生的吗？我们是上帝的辐射政者，代表他在地球上的统治。我们如何统治创造物重要吗？人类注定要统治空中的鸟类和海洋中的鱼类。人类被赋予统治地球的责任。神把他的统治权交给了我们。那么人类是否需要爱护环境等问题呢？我们是否在代替上帝统治上帝的美好地球？我们在环境方面的统治方式会有所不同吗？因此基督徒应该参与环保主义的努力吗？现在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树拥护者或类似的人，但我们有管理动物和地球的管理职责吗？所以环保主义是有基础的。环保主义是否有根据上帝的形象以及上帝在全世界委托给我们的规则？是的。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神掌管一切，但他将部分控制权和移动权交给了人类。现在他仍然控制着我们，但有了这种统治能力，我们就承担了一定的责任，我们要代替他来统治。 因此，我们对如何在地球上彰显上帝的统治负有一定的责任。它应该反映上帝的荣耀和良善，但不能篡夺他的权力，因为他是伟大的国王。他统治一切。M. 身体相似性作为图像的一部分。54-49-61-47。现在，这将是最难出售的。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们的身体实际上看起来像上帝。现在你说，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的？有两个希伯来术语，相似和形象。相似度和形象的术语是 Tselem 和 Dimet。如果你对图像和相似这两个词进行单词研究，就会发现它们都是非常物理的术语。它们不是道德术语。它们是非常物理性的术语。例如，让我举一个撒母耳记上6:5中的例子。他说，非利士人制造了图像 Tselem 或 Dimet。他们用黄金制作了这些老鼠的食物图像。现在问，这些金属看起来像老鼠吗？是的，但他们是金子做的，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老鼠。但他们看起来像老鼠。你能看着那只金老鼠并说，那是一只老鼠，但它是金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物理相似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古代世界，以色列人曾经为自己制造过图像吗？如果我对你说图像，那些图像是物理图像吗？他们是否制作了达干、巴利、基摩什以及一些古代神的实体图像？他们为他们制作了这些物理图像。他们是有形的图像，然后人们向这些图像鞠躬。顺便问一下，这些图像是由什么制成的？我们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制成的吗？是的，有人说黄金，那些人是有钱人。大多数人是用什么来制作他们的？石头和木头。一般来说，你用石头和木头制作图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离开那里吧。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图像是有形的。所以，我想建议的是，这两个术语都是非常物理的术语。图像通常是非常非常有形的东西。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实际上在身体上看起来像上帝。现在让我更进一步。假设我是亚述国王，你很幸运，我不是。亚述人非常非常残忍。他们是古代世界的希特勒。你有伟大的亚述国王，当他征服新领土时，猜猜他做了什么？当亚述国王征服新领土时，他会树立一座自己的雕像。那个雕像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伟大的国王，我的雕像在索法或大马士革，这意味着我是大马士革和索法的国王。因此，国王会竖起一尊用石头制成的自己的形象。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人是谁？伊拉克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雕像。你还记得他们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形象吗？换句话说，图像意味着什么？我是这片领土的国王。现在看看，神做了什么？上帝为自己造了一个形象，并将其放在地上。这是神宣告他对地球的主权、王权的方式吗？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来代替他统治，因此在外表上有相似之处。我们像上帝。正如亚述国王造了一尊雕像，一个形象，并将其放在他统治的领土上，现在神也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并将我们放在地球上，以象征和实施他的统治。现在让我进一步推动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说，等一下，希尔德布兰特，耶稣说上帝是一个灵，而灵没有肉和骨头，就像你看到的我那样。那么，如果神是一个灵，没有肉和骨头，那么我们是如何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呢？你说你一直在关注身体方面的事情，但神是一个灵，他不是被造的，他没有肉和骨头。我希望你思考耶稣。耶稣取了人形吗？是他做的。他只是以人类的身份出现，还是他的肉体是人类？他是一个人。当耶稣被杀时，他真的作为一个人死了吗？他死了。当他死后复活时，耶稣是作为灵复活，还是以肉身复活？事实上，他上去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嘿，检查一下，把你的手指放在这里。把你的手指放在我身边。是我，这就是我，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还记得怀疑过托马斯吗？所以他对多马说，顺便问一下，耶稣复活后有没有坐下来和门徒一起吃饭？是的。那么耶稣复活后还有肉身吗？ 复活是物理的吗？耶稣会永远以肉身存在吗？耶稣是否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否以肉身永远活着？耶稣在未来现在已经几千年了，他仍然永远在人类的身体里。有没有可能耶稣在创世之前就以人体的形式出现，或者像人体一样，而我们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造的，我们被造的肉体就是基督的形象。因此基督能因为我们相容而成为人吗？耶稣能变成狗吗？耶稣会变成狗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狗不配吗？他能成为人类吗？是的，他可以，因为那里有兼容性。所以我想说的是，基督从永恒开始就具有人形，而我们作为人类就是按照这个形象被造的。当耶稣降临时，他可以将自己变成一个人。他是否兼容，以便他可以永远这样？是的，他对此很兼容。那有意义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实际上看起来像上帝。术语 Selem 和 Demet 是物理术语。我的建议是，我们被造得像基督。我们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造的。堕落之后，我们是否有一些不道德和犯罪的问题？我们是否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重新创造？像基督一样是我们的命运吗？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回到花园。神的形象在我们心里，但因罪而被破坏了。我们将回归到像基督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建造的，这就是我的建议。因此存在兼容性。哦，上帝形象对人类的影响 ,61-48-64-22。现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其他的事情。这其中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含义。展望未来。约翰一书3:2谈到未来的形象。但我们知道，当他及耶稣出现时，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当耶稣显现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变化吗？我们会像他一样，因为我们会看到他的本来面目。每个对他抱有这种希望的人都会做什么？净化自己。基督再来的盼望能净化我们吗？我们是否洁净自己，等候基督再来？你认识一个生活在基督复临之光中的人吗？我的父亲已经老了，我记得小时候他会走到窗户边，他几乎每天都会走到窗户边。他会走到窗前，看着窗外，他会说，你知道，耶稣今天可能会回来。这塑造了他的生活吗？你最好相信他确实如此。他爱我母亲，是因为基督今天可能会回来吗？他可能还因为其他原因爱我母亲。他爱我的母亲吗？是的。我父亲是否试图成为最好的父亲，因为什么？基督今天可能会回来，我必须面对我的创造者。所以你得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它可以改变并带来希望。我想说的是，希望会改变你是谁吗？假设我的妻子现在是注册会计师。假设你们要成为注册会计师。如果您开始在戈登学院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并且学习了所有这些课程，您对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希望是否会影响您的学习方式以及因您的希望而学到的内容？你希望自己能够做某事或拥有这样的职业或职业。所以你要塑造你的学习来做到这一点。希望会塑造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他的意思是，我们希望基督会回来，当我们看到他时，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当耶稣回来时，神的形象会在我们里面得到更新，我们会被纠正，我们会在他眼前得到洁净。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有一天我们会见到耶稣，他会把我们变成他的形象。P. 他人的形象 64-23-72-42。现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认为 C.S. Lewis 的 Weight of Glory 一书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能在别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吗？你能在你不喜欢的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吗？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吗？有善良吗？上帝的良善是否以某种方式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他们有可能是一个真正邪恶的人吗？但他们仍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吗？我想举两个例子，我要走到这里，因为我想在这些例子上摆脱圣经，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好的回忆。从前，我去了一个叫格兰德岛高中的地方。格兰德岛高中有一个女孩叫梅贝琳。梅贝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是高中里最相貌平平的女孩。就好像你不想坐在她身边或在她身边， 因为你会得到他所拥有的一切，而你不想要那样，就像狮子或其他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对梅贝林敬而远之，因为他是贱民之一。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嘲笑这个可怜的女孩吗？事实上，这太可悲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甚至没有嘲笑她，但没有人愿意和梅贝林在一起。问题：梅贝林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吗？是的。这样对待她合适吗？我希望我更敏锐。我不是。我没有对梅贝林做任何残忍的事情，但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扭转她。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做什么？我是否应该与他成为朋友，让他感受到上帝在他身上的形象，并将其展现出来？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不够聪明，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为此感到羞愧，这很糟糕。我们在格兰德祷告中举行了一次聚会，这是许多年后的事了。与我一起上高中的凯文·卡尔 Kevin Carr 说：嘿，特德，你还记得梅贝林吗？谁能忘记梅白林？学校里只有梅贝林一个人。梅贝林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她现在是基督里的姐妹了。当凯文告诉我时，我想，天啊，基督徒应该以尊严和尊重对待所有人。现在让我继续讲另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和妻子去听一场音乐会，这是迈克尔·卡德的一场音乐会。他是内战后的一个人，曾经唱圣经歌曲，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免费门票，因为安妮塔，一个一直住在我们家的女孩，她吃我们的食物，她基本上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在基督教广播电台 WDCX 工作，所以她得到了免费门票。我们必须和所有特权人士一起坐在展位上，这就是全部这条红绳子和用绳子围起来的部分。于是我们跳了下来，她抬起绳子，我们就坐在前面。迈克尔·卡德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旧扬声器。我的妻子讨厌吵闹的音乐，而我坐在扬声器前面。我喜欢大声，因为我听不见。不管怎样，我坐在演讲者面前，我说这将是一场很棒的音乐会。我说的是它距离我们大约15英尺。所以我们坐在那里，我想，伙计，这些都是特殊座位。每当我去听音乐会时，我通常坐在后面，必须使用双筒望远镜。所以这次我们就在上面。所以我坐在基本上就在那里的座位上，突然这个人走了进来。他举起绳子坐在我旁边。我想，这家伙是个大人物，你知道我们坐的地方他们都是大人物。然后他开始脱掉鞋子，用他的脚步，他把脚放在这里。那是剧院的座位，他把一只脚放在他前面的座位上，然后又把一只脚放在那里。有一位女士，她的头发全部盘起来，而且她真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这位女士无论怎么转身，这个家伙的两只跟踪脚都离她的鼻子大约有六英寸。每个人都开始思考，这有点奇怪，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糟糕的情况。不管怎样，安妮塔突然出现了，因为她知道那个人不应该坐在那里。于是她跑来跑去，从旁边下来。她进来并开始和那个人说话。现在，安妮塔，你必须知道这个女孩很坚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这个女孩经历了很多生活。我正在谈论很多重要的事情。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下来和那家伙说话。我不知道那家伙对她说了什么，但突然她就这样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走开了。我想，天哪，我以前从没见过她那样做。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这样退缩过。她是一个相当有攻击性的年轻女子。于是她回过神来，坐下来。然后我开始和那个人说话，那个人开始告诉我她的故事。她躺在洗衣店上，40个人跳了起来。她拥有黑带三段，并且击败了所有40名选手。所以我正在和这个人说话，同时我的妻子靠向安妮塔说，没关系，泰德和这样的人谈得很好。所以我在想，40个人，黑带三段。原来我和儿子当时正在努力争取黑带。他是第三学位，这应该很有趣，所以他继续说话。他用脑子运行计算机。他一次做了20台计算机。他不使用键盘、鼠标或任何东西，甚至不说话。他在脑海中运行它们，一次运行20台计算机。所以他走了，故事变得越来越奇怪。 所以与此同时，在中场休息时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人都起飞了，他们都走了。我待在那里，并在中场休息时与那个人交谈。他们回来了，我们坐下来结束音乐会。演唱会结束后，显然这家伙有问题吗？
是的。
所以我站起来说，我想感受你的力量，因为他正在告诉我他所有的力量。所以我说，我想感受一下你的力量。所以这个家伙给了我一个熊抱，并开始挤压我。我正在考虑，如果情况变得糟糕，我该怎么办。我能照顾自己，我是个大男孩了。他开始挤压我，我说，我想感受你的力量。所以他开始真正压制我。然后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试图接我。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然后他的背就向外伸了出去。他说，哦，我的背，我的背。就这样，突然之间，这个宏大幻想的神话全部消失了。可怜的家伙伤了背。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尝试这样做。我问你，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吗？我应该有尊严和尊重地对待他吗？
是的。
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上帝以微小的方式向我展示了我一生应该做什么。上帝使用那个人来传达他对我生命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个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为那个人赞美上帝。我想说的是，要小心，神通过所有不同类型的人说话。我现在认识的一个人，他们一直在无家可归的人周围，就像他们在无家可归的人周围走来走去，所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很讨厌。你知道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之一，可能就是耶稣吗？据你所知，他们可能是天使。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看到人们时，你会带着尊严和尊重来看待他们，即使他们正处于生活的困境中。神可以使用这些人通过你向你说话。我想说的是，以荣誉和尊严对待所有人。顺便问一下，神的形象是小事还是大事？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想说的是，图像应该让我们能够跨越各种界限与他人建立联系，因为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甚至顺便说一句，有可能另一个人连自己都看不到吗？你能把它拿出来吗？这是我们的礼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当我们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时，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上帝，给予他们从他们的父亲、母亲或任何人那里可能从未拥有过的荣耀和尊严。我们可以给予他们尊严和尊重，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太棒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大问题。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是一件大事。问生命之树 72-43-77-32。 现在让我跳到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主题，生命之树。让我们尝试快速浏览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想站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不把圣经彻底讲一遍，让你们喘口气呢？我只想盖住这两棵树，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生命树，伊甸园里的这棵生命树有什么作用呢？你那里描述了生命之树。他们怎么知道生命树是什么？他们会知道死亡是什么吗？如果你了解死亡，那么你就会知道生命是与之相反的。但如果你从未真正经历过死亡怎么办？是否有可能在犯罪之前就已经存在死亡？有没有可能动物在罪孽出现之前、堕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曾经有一位教授让我头晕目眩，但我仍然不知道答案。有可能在秋天之前吗？阿米巴原虫还吃其他东西吗？小动物、细菌会吃东西吗？狮子在秋天之前吃过东西吗？狮子吃其他动物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是否有可能在堕落之前就存在动物死亡，并且亚当和夏娃知道死亡是什么，因为他们在动物世界中看到了死亡，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死亡。
我不知道。
所以无论如何，只要把它放在你的脑海里，也许这是可能的。有些人认为在堕落之前动物就已经死亡，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知道的。然后随着堕落，人类就会死亡。
是的，你有问题吗？
学生发言，每个人都看到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吗？
这真有趣。
他说，他们会认识尘土，你应该回到尘土，因为你来自尘土。但那灰尘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他们什么时候被告知的？稍后在第三章中，但也许他们更早知道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将其投射回来。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棵树的其他一些事情。创世纪2点16分是否暗示他们在堕落之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创世纪2章16节说，耶和华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除了多少个，一两个。一，园中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是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的一棵树是善恶知识树，所以这很有趣。顺便问一下，当他们犯罪时会发生什么？他们被赶出了花园。他们犯罪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第3章22节这样说，主说，那人如今变得像我们一样，能知道善恶了。绝不能让他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并且永远活着。那么，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花园，因此他们无法接近那棵树，生命之树。因此，当人类被赶出花园时，生命之树就从人类身上移走了。现在对我来说，真正有趣的是启示录22章。当新耶路撒冷降临，水退去时，猜猜新耶路撒冷会重新出现什么树？生命之树在河两岸重新出现，在12个季节里结果子。有12个，所以它一年中每个月都会结出果实，叶子可以治愈万国。生命之树还在吗？某处，不是这里。当新耶路撒冷降临时，生命树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参与其中。所以换句话说，生命树仍然在那里，启示录里也有它。顺便说一句，圣经是从这生命树开始的吗？在堕落之后，我们就从生命树上被砍下来了。你看，圣经的其余部分基本上让我们回到了生命树。这有点有趣。圣经以这棵生命树开始和结束。而三生命之树的观点 ,77-33-82。现在，这是生命树的三个视图。有些人认为生命之树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你咬下果实就可以永生。圣经中有很多关于魔法的内容吗？不，实际上圣经里有神迹。但奇迹通常都是有目的的。这是有原因的，这不仅仅是魔法。所以我认为这个神奇的景色已经在管道中了。有些人认为它更像是保健食品。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完美的均衡食物。如果你吃的是这棵生命之树的果子，那它就是完美的食物组合。就像核桃一样，还有大量的 Omega-3。所以多吃核桃可以长生不老。我只是在开玩笑。核桃对你有好处。完美的健康食品，当你阅读创世纪的相关内容时，它看起来真的是完美的健康食品吗？不，这似乎又不正确。这是一个建议，这是我买的，并且我认为很有趣的一个。生命树是一个圣礼。也就是说，吃果子并不能给你永生的营养，但生命树就像圣礼。当我说圣礼时，你会想到什么？圣礼是圣餐及圣体圣事。在圣餐、圣体圣事中，你拿起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我的什么？这是我新约的血。请问，这真的是他的血吗？不，你喝它，它是葡萄汁或葡萄酒，或者我有时喝过苹果汁，甚至有一次喝过酷爱饮料。我不推荐酷爱饮料，因为这个世界上喝酷爱饮料的人已经够多了。让我回去吧。这杯代表基督的血。饼干，你打破饼干，无叫面包。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而破碎之类的话。所以，面包代表他破碎的身体，代表果汁杯中的血。所以，它们代表着某种东西。顺便问一下，你能违反这些图像吗？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不可不按理吃圣餐。他不希望图像受到侵犯。所以我想知道生命树是否代表正确的生活和与上帝的正确关系，并且它被视为圣礼。现在你永远与神同在，所以这就像圣礼一样。它不是真正滋养你的身体以永生的食物，而是以圣礼的方式服用。那有意义吗？我喜欢。它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有意义。所以我把它当作圣礼。Yes. 善恶知识树 ,80-13-84-7。现在善恶知识树有点棘手。亚当和夏娃怎么知道什么是邪恶？如果一个人只经历过善而从未经历过恶，那么我们称这种人为什么呢？有福了，对吧？ 我们实际上会使用天真这个词吗？你要说什么？
学生发言，无知。我想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好。事实上，这可能也是我的想法，但我想用天真这个词。
天真一点好一点吗？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邪恶，并且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就是天真的。
那么，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邪恶意味着什么呢？
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花园里？
这是善恶知识树。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花园里呢？
我在这里有一些建议。
一是我认为，选择对于成为一名道德主体来说是必要的。
如果道德主体从不做出选择，他们真的是道德主体吗？
你明白做出选择的重要性吗？
所以，这棵树放在那里是因为人类需要做出选择。
这是大学的问题之一吗？
在大学里可以学习各种理论吗？
实际做出选择是不是很不同？
选择某件事，这是非常不同的。
在戈登学院可以谈论战争吗？
是否可以从理论上讲在戈登学院杀人？
对于我的儿子来说，前往阿富汗并必须决定是否扣动扳机结束某人的生命，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说的是，当真正决定做某事时，所有这些大学的东西都会消失。
小心你不要开始思考，因为你知道如何从理论上处理事情，你了解生活，而我所说的是不。
大学就是为此而建的，这很好，但你必须知道，当你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出决定时，这是非常不同的。
你要承担后果，你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要小心大学，它有时会让你头脑发热，这很糟糕。
但是在做出选择时，你需要做出实际的选择来决定你的道德主体吗？
是的。这是我认为在选择和爱情方面很重要的另一件事。
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必须爱他，还是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选择。
我想说的是，你愿意嫁给一个被迫嫁给你而他们别无选择的人吗？
他们必须嫁给你。
你想爱一个选择爱你的人吗？
选择一个人来选择爱你，这意味着很多吗？
是的。所以我猜测上帝说，我不会强迫他们爱我。他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们到底爱不爱我？
人类做了什么？
现在你说，我不想爱你。
顺便问一下，有人告诉过你吗？
你有没有和一个女孩出去，然后她甩了你？
那很疼吗？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女孩和一个男人出去了，然后那个男人就把女孩甩了？
那让你感觉如何？
这些拒绝是否伤害了你的内心？
现在上帝基本上是由人告诉什么？
嘿，我们不需要你。
我们将选择我们自己的方式。
请问，这会伤害上帝吗？
顺便问一下，圣经里有描述上帝被这样伤害吗？
是的，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西结是最糟糕的。
在以西结书第16章中，上帝描述了他自己在帮助以色列人、养育他们、爱他们之后，却被以色列人拒绝的伤害。而他们所做的只是踢他的两腿之间。
这是对那里图像的总结。
所以选择和爱似乎是相关的。
T. 蛇说的是真的吗？
创世纪三84:48-88:40。
蛇说的是真话吗？
我要向你建议的是，蛇说的是实话。
现在你说，等一下，希尔德布兰特。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及以下经文说，蛇比耶和华所造的一切野兽更狡猾。
狡猾一词可以翻译为精明。
我更喜欢精明这个词。
他对女人说，上帝真的说过你不可以吃园中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我们可以吃园子里树上的果子，但上帝确实吩咐你不能吃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绝对不能碰它，否则你就会死。
你不一定会死，蛇说。
因为上帝知道，当你吃了它，你的眼睛就会睁开。
请问，当他们吃的时候，是不是说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
是的，他确实。
撒旦说的是真话吗？
是的，蛇说的是实话。
让我结束这句话，你的眼睛将会睁开，你就会像上帝一样。
神在第三章第22节中是否说，那人现在变得像我们一样了？
你的眼睛会被打开，你会变得像上帝一样，你会知道善恶。
神说，人如今已像我们一样，能知道善恶了。
撒旦说的是真话吗？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女儿在6年级打篮球，她和另一个女孩一起打篮球。 另一个女孩一直在撒谎。不，说真的，她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对每个人都撒了谎。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女孩是个骗子吗？每个人都知道。问题是，她有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或者每个人都希望她撒谎吗？每个人都期待她能做到这一点。她唯一真正骗过的人是谁？她自己。她以为她欺骗了所有人。每个人都知道她在做什么。撒旦总是说谎吗？撒旦引用圣经吗？当撒旦在旷野受试探时追随耶稣时，撒旦引用了圣经吗？他把基督带到顶峰并说，把你自己扔下去，因为诗篇说他的天使会背着你。撒旦引用的是圣经。经文是真的吗？是的，撒旦说的是真话吗？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老鼠药的秘密。当你扑灭老鼠药时，你就把它放进了好汉堡里。现在那个汉堡是你可以吃的好汉堡吗？ 99% 都是好汉堡。但问题是什么？这是 1% 的毒，老鼠吃了它得到了什么？那 1%。剩下的 99% 是那个健康的汉堡。是的。我说的是一个人说真话，说真话，说真话，撒个小谎，那是愚弄人的人吗？对于撒旦来说，他说的是实话，实话，实话。问题是，在真相之中，他是否埋藏了一个会毁灭他们的邪恶谎言？所以我说的是要小心。撒旦是光明天使还是永远邪恶的达斯·维达？撒旦是光明天使吗？他是否通过告诉人们真相来欺骗人们，但在真相中却嵌入了这个谎言？所以我想说的是，撒旦真是狡猾，精明，狡猾。他非常邪恶，因为他将邪恶嵌入到真相之类的事物中。他将邪恶嵌入正义、善良以及所有这些事物中，但在其内部却存在着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撒旦借着善恶知识树就是这样积极的来的。我会告诉你我们下次要做什么，亚当和夏娃在邪恶的经历中如何变得更像上帝。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被他毁灭和诅咒的呢？所以我们下次会看看。所以请保重，我们周四见。我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教授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六讲，关于家谱不等于年表、上帝的形象和伊甸园中的两棵树。转录：阿拉纳·诺塔罗。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